南京博物院馆藏文物江南春画卷出现在拍卖行的案件，终于惊动了上面啊。新华日报报道，近期南京博物院文物管理相关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前期初步核查的基础上，成立由纪委监委、宣传、政法、公安、文旅、文物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对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保护处置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他藏品安全问题进一步全面深入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话说的好听吗？相当好听，但是话里有话啊。这个报道说，省委省政府成立一个调查组，但是这个调查组呢，它是在前期初步核查的基础上展开调查。那谁做了前期初步核查呢？南京博物院。那初步核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初步核查结果就是江南春的案子，江南春是个伪作，理解吗？所以如果是在前期初步核查的基础上来进行调查，这相当于给南京博物院吃了一颗定心丸啊！调查组承认南京博物院的核查结果，否则你怎么会在他的基础上进行调查呢？你他娘的，如果你承认南京博物院的核查结果，你干嘛还跑出来调查南京江南春的案子呢？还查个屁呀！这下这个徐湖平这下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所以你可见这些家伙都是一伙的。而且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有可能就拿了徐湖平的画字画，所以话不多说，我们且看且分析啊，我们看看他们到底查出个什么鬼样子来啊。好，我们来看讲讲文物啊。中国的文物流失海外，让很多中国人感到痛心啊。而中共的叙事呢，把这个现象归结为西方列强的掠夺。但事实上，中国的文物外流从明清时代就已经开始啊。那么主要中国的文物外流主要是以贸易的方式流出，这是中国文物外流的主要的渠道。事实上，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中外战争并不多，而且时间也相当的短，所以它能造成的文物外流的规模很有限啊。就算打，就讲的最多的就是颐和园被人抢了，说的是啊，但实际上抢颐和园的不仅仅是八国联军啊，中国自己也抢啊。那么不过呢，要说中国文物大规模的流出，甚至是以天文数字的规模流出，当属中共主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啊。中共大规模的组织文物出口从1949年就开始，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记住，在中共的治下，中国文物出口是批量出口，而且是以国家的名义合法的大规模的出口，就像卖蔬菜水果那样卖中国的文物。所以那些小偷小摸，什么走私啊，什么什么抢个什么东西的带回去啊，战利品带回去，跟这种级别的出口相比简直是可笑啊。不，之前有一位这个女生在大英博物馆痛哭吗？她应该去哪儿哭？她应该去中国海关哭。为什么？因为从这里贱卖到全世界的文物是以吨来计算的，是以吨来计算的。你哭什么哭什么哭？从1949年开始，直到1988年的10月，国家文物局下令停止外贸批量出口文物。中共大规模出口文物持续了多长时间？39年。这39年当中，中国的外贸部门、中国的商业部门、中国的文物部门一直在有计划的组织大批文物出口，换取所谓的文物贸易出口外汇，理由是支援经济建设。但是其实这些出口文物换来的外汇，一大部分 是供给中共的高官奢侈消费。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邓小平喜欢吃啥吗？邓小平假假的也是个海归啊，邓小平爱吃牛排，牛扒。中国外交部特地在法国买好牛扒，让明涵带回来，带给邓小平。啊，你现在去看这些中共的高官，五六十年代，不说别的时候，就说五六十年代，中国的高官和他们的家眷，衣冠楚楚，衣冠楚楚啊，都是进口货。中国那个时候是没有工业品出口的，只有手工制品、农产品，农产品都很少，再就是文物，再就是文物。所以资源经济建设都是屁话，都是给中共吃穿用，吃穿用进口货啊，江青啊，那都很多都是这样，毛泽东都是进口货，都是出口文物拿来换啊。文物外贸统计，70年代、80年代这20年间，中国每年外贸出口的文物百万件，一年百万件，20年出口文物超过2000万件。大家知道2000万件是什么概念吗？什么大英博物馆那里面那算啥？2000万件啊！如果把过去39年中共倒卖出口的中国文物算在一起，少说也超过4000万件。这4000万件肯定是人类社会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高峰。4000万件文物倒卖出口，足以把这个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炼成一个文物的沙漠。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中国国内没啥文物了吧？你看看中国人对文物稀罕的，一看见古董都是以百万计价。你到国外去看看，中国的文物不值钱，值钱的就在中国。为啥？因为中国没有，中国人都好这一口，但是又没有。没啥文物的原因就是给中共这个败家子给贱卖啊。中国有一个文物学家叫谢承森，他说了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是个文物专家、文物学家，他说文物进出境不仅仅是个文化问题，还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你就知道中共出口文物多么的冠冕堂皇。到了1960年，中共制定了一个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这个标准用了47年，直到1988年的10月，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发文件停止外贸批量出口文物。但是不是说停止出口文物，是批量出口文物。这个标准就开始就不执行了。还是这个谢承森当时回忆说，他说文物出口的标准就是1795年后的文物都可以出口。标准就是这个，只要是1795年之后的全可出。结果泥沙俱下，很多珍贵的文物就是大规模的流失。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淘洗，就半个世纪不断的这么大规模的出口，中国国内的文物的存量就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某些文物某段时间文物断档的情况。你比如说清嘉靖、清道光年间这两个时期的文物在中国市场上很难看到，因为一下子出口的太狠了。然后呢，这个北京市文物出境鉴定所的副所长叫张金才，江金在后来别人就问他说，为什么要出口这么多文物？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国家很穷啊，又很需要外汇啊，他没说领导要用啊，他那个时候有多少东西可以换外汇呢？我们就很少啊，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果很单一，所以文物就成为重要的出口创汇的商品之一。他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讲这几句话就给中共开脱。所以这些都是中国公众所不知的隐秘的外贸史。那中国的外贸出口文物 一般呢就是中国各地有文物商店，文物商店去产征集啊，尤其是文革期间，很多被查抄的文物就放进去一起卖。那么按照规定，外贸出口文物只能从四个口岸，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四个口岸出口啊。那么当时四个口岸都有文物出口鉴定所检验啊，是不是1795年的以后的啊？那么然后就办理报关手续。那么当时文物出口的特点是什么？当时文物出口的特点只有标准，没有限制。什么叫只有标准没有？就是你只要不超过1795年的时间，多少都不管，没有限制。为什么会量大？量大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中国外贸出口的文物数量非常的庞大。那么广州文物总店很会做生意。1960年7月到1991年，它的文物出口创汇总额5219万。大家知道5219万这是天文数字。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工资是多少钱吗？一个月工资就20-30块钱的。它是5219万。北京文物出口鉴定所从1973年到1986年这13年间，它总共鉴定出口的文物，这就是这一个口岸啊，468万件，截留了30万件文物，就可能是时间不对或者是怎么样。那么直到中国外贸批量出口叫停后的1992年，1988年不是叫停批量吗？当时全国99家文物商店，其中有54家还有外贸外销权，文物外销权。当年就是92年，当年文物外销的金额 1.2 亿。92年。在文革最混乱的前三年，两三年期间，文化部名存实亡。所以文物出口标准弃之不用。就是1795年的这个标准不用了。所以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外贸出口文物严重失控，而且泛滥成灾。直到1988年文革结束后的10多年之后，中共才停止大规模的出口文物。但是不是停止出口文物，是停止大规模的出口文物。而事实上是现实的文物贸易批量还是没有停止。啊，就是其实还是在大规模的出，只是名义上没有大规模的出，只是出口总量略有下降。